过去几日啦，我参加咗神学院嘅开学营会，系啦。记得过往几年参加开学营会嘅心情，其实都系好开心、好兴奋，因为嗰成个暑假可以见翻一班一直同行紧嘅同学，可以互相分享我哋喺暑假里边嘅点点滴滴，系好开心嘅事嚟嘅。不过今年参加营会嘅心情咧就系咁样啦。咦，未出喎？就系点样样咧？系啦，就系咁啦，系啦，唉，冇咗个 feel 啦，已经。其實特別沉重嘅，尤其是下個禮拜開學，我哋喺營會裏邊就喺度諗緊啦。咦，同學們，你哋罷定唔罷？你會去邊一度啊？其實大家都好多掙扎，好多嘢喺裏邊啊，係啦。甚至乎我準備緊呢篇講章嘅時候，尋日發生嘅事，唉，更加係牽動得到自己嘅情緒。咦，咁點解香港變成咁咧？面對唔同嘅處境，我哋確實會覺得非常之艱難嘅。大家艱唔艱難？你唔知道，因為我哋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唔知道可以點樣回應。你嘅心情隨時可能會變得好沉重。呢種心情有邊個明白呢？各位，我哋今日一齊會透過講道去睇出埃及記。原來除咗我哋有以上嘅難題之外咧，好耐之前摩西帶領嘅以色列人，同樣會喺一個同我哋好相似嘅處境裏邊。以色列人同香港人好相似。記得在第一章，即是出埃及記第一章提到，約瑟和他的兄弟移居去到埃及之後，風光一時。雖然他的代人都死了，但是世世代代的人都仍然在埃及那裡定居。聖經形容他們在當地住滿了人，可想而知他們在當地是生養眾多，生很多仔。但可惜的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法老王因為他們人太多了，團結了就很害怕，所以決定就要奴役這班人，甚至限制他们的人口，凡是生仔的呢都要杀死。以色列人对着法老的行政命令其实是无力反抗，甚至连自己的下一代的生命都不能够有保障。同时间他们其实面对着一样，一个人叫督工，督工呢就是我们今时今日所说的执法者。在执法者之下，他们的重担不断增加，生活非常之困苦。同樣今日的我們都面對著政權，面對著執法者，有些時候不知道你會不會感到非常之無力。願我們都可以透過今日的神的話語，明白神已經將祂的應許和盼望傳留了給我們。願我們都能夠一直見得到神一直跟我們同在，都希望神會令到我們明白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這個世代。我邀請大家一起閉上眼睛，我們一起祈禱。我哋天上边嘅父，好感谢你喺好耐以前已经定义要去爱护你亲手所做嘅每一个人，感谢你嘅爱延续去到我哋今时今日每个人嘅身上边。虽然面对而家社会发生好多事，我哋都好无力，不过你将以色列人喺困境里边救出嚟嘅心，今日同样适用喺我哋嘅身上边，因为你已经将你嘅爱子耶稣基督赐咗俾我哋。就愿你在这一刻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圣灵亲自透过今天的道去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能够明白你更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主要是出埃及记第十章，虽然选了第十章，不过如果大家看清楚圣经前前后后，你会发觉第十章其实是一个叫做十灾记述的一部分来的。咁咩十灾呢？其实十系一个数字，一个量词。灾咧就可以解为灾难，所以十灾可以叫做十个灾难、十次灾难。不过大家唔知道你点样理解灾难咧？灾难或者会令到我哋想起唔同类型嘅天灾。我拣一啲图俾大家睇下。呢一幅咧就系海啸，系啦，有出处嘅，佢系日本嗰度啦。咁下一幅呢幅咧就系地震。系啊，呢个都有出处嘅，系日本三一一地震嘅场景嚟嘅。最后呢个咧就系龙卷风。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历过以上呢啲天灾咧？相信都应该冇，如果有，应该未必坐到喺度。大概灾难俾人哋嘅感觉咧，就会觉得系无情嘅破坏人生命财产嘅伤亡，而呢啲破坏伤亡咧，系人唔能够避免或者人唔能够预防。咁头先我哋提到十灾系咪代表十个灾难或者系十次灾难？就是十次地震、十次海啸、十个龙卷风呢。当我们翻开整本圣经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七章，我们就会见到有不同的标题和大家去导航，有哪十灾 直到第十一章为止。今天我们选取的经文是第十章，为什么选第十章？是因为第十章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到今天讲到的重点。但我也很鼓励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哪十章，我们今天都会很快地 飞过给大家看看哪十章。第一灾就是血灾，简单来说就是神令到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令到埃及人不喝得。第二就是蛙灾，蛙灾就是全地充满了青蛙。第三个就是虱灾，地上的尘土全部变成做虱。然后就乌蝇，乌蝇就是神令到成群的乌蝇在埃及地上出现，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畜疫之灾就是埃及地所有的牲畜都有瘟疫。疮灾就是人身上面，牲畜身上面都长满了疮。这个冰雹的雹灾就是天降落去很多冰雹，将地上面的农作物都打死。蝗灾就是将冰雹打不死的植物全部吃光。黑暗之灾就是埃及地三日三夜人是见不到光，是摸到的黑暗。最后就是所有投胎都死，神令到埃及法老长子、他的神仆、他的人，甚至乎牲畜的头身都死了，杀死了。这个就是十灾了。今天讲到第一点，也是作为今天讲到的主题，神世宝的一代。十灾整个事件是什么一件事来的呢？其实可以怎样理解呢？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由神发起，由神完成，透过摩西和亚伦做代言人的一个拯救行动来的。当时在埃及生活的以色列人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们今天称他们为二等公民都算不上的，只是作为奴隶被奴役，听落去好惨。不过实际上奴隶制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一个常态来的。你在埃及出生，你在埃及的家庭出生的话，基本上你的生活就平步青云，代表你的生活非常有保障。你不在埃及出生的话，就极有可能你会做奴隶。所以基本上对法老来讲，他的百姓只会是这一班在埃及地出生的人，是一班有权贵的人。而在这班权贵以外的人，基本上这班奴隶在他的眼中，用我们今天经常听到一个俗语，就叫做曱甴了。虽然我一开始用过以色列人的处境和我们今时今日的处境去做一个类比，不过实际上当时的情况远比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更加恶劣的。他们的出身就注定了他们人生全个人生的地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怎样在他们这个夹缝里面觉得自己生活没那么难过。他们这种生活足足维持了多久？是几百年的。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叫摩西的人出现了，跟他们说，我们列祖的神要将我们在这个困境里面救出来。对世世代代一直这样生活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对神的拯救不知道会有什么想象呢？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象得到呢？我们尝试一起代入去想一下。神最好就会给我们容易一点，找到草，准时一点起到草砖交给督工，那我们就受少一点苦咯。有可能会说，哇，你这么没大志的，肯定是照回以前那样，他们给我们草，我们不用自己找草。可能有人会说，是啊是啊，最重要可以回复正常。有可能会冲出来说，据我说，我们做了这么久奴隶，神应该是为我们争取和埃及人有一样的权益，是不是差不多？如果给我们可能祈祷或者是跟神讲的拯救，可能都是差不多。这种祈求事情不要变得太差，或者是少劳多得，令到事情快啲重新上翻轨道，甚或乎系争取进一步嘅待遇，会唔会亦都系我哋今日对神拯救嘅一个想象呢？有啲时候我哋翻工觉得好辛苦，最好就系祈祷神啦，会唔会老细俾少啲我做啊？准时收工，准时放工出粮，又或者系适当时候升多我几级，年尾花红分多少少？呢、这个会唔会就系我哋对于神呢、这个祝福嘅想象呢？不过其实神最后有没有满足到以色列人的这些想象？其实神的拯救从来都没有顺着以色列人所想象的去发生。大家留意在十灾里面，神经常透过摩西和亚伦之间的对话重复强调了一件事。重复强调什么呢？神说用我的百姓离开，他的时候说用我的百姓离开，有些时候就反问，你如果不让我百姓离开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唔论正面定反面，神都强调要俾我嘅百姓离开。神嘅行动系完全超乎咗人嘅期望，都唔系满足人期望咁样去发生嘅。佢唔系以色列人系一个叫做佢唔系要以色列人系一个叫做法老嘅政权之下过得好啲。正常嚟讲，啲以色列人净系谂咁样谂嘅啫。而是要将他们在法老的身边带离开，这个动作是不是代表了要将百姓在一个政权的压迫之下带离开呢？这个可能都是我们这段时间问的问题来的。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开始考虑移民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想着移民呢？如果连神都将百姓由一个压迫的政权之下带离开，那会不会这个就是今天你听到听得到，然后你觉得是神给你的引证呢？大家会总我哋要小心啲去睇点解百姓要将点解神要将百姓喺法老身边带离开嘅意义。法老王除咗喺埃及系皇帝之外，其实佢仲系一个叫做太阳神嘅代表。埃及人会将法老当神咁拜嘅，除咗法老之外咧，埃及人仲会拜尼罗河嘅神。所以区分神区分边个系佢嘅百姓嘅原则咧，其实得一个啫，就系有冇将佢视为唯一嘅神。你留意翻一開始河水變成血，第九災就是黑暗，完全冇得到嘅黑暗。挑戰嘅咧就係埃及人一路所相信嘅太陽神同埋河神。所以神將以色列人帶嚟法老，針對嘅唔係一個政權，而係要將佢哋喺假神嘅奴役之下，透過十災幫呢班佢係要喺呢個假神嘅奴役之下釋放嘅。神是要透过十灾去帮这班以色列人出气吗？从来都不是。他是不是好像那些我经常觉得要超级英雄地将恶势力铲除这样的出现而降这个十灾呢？其实都不是的。而是希望以色列人包括埃及人可以见得到唯有他才是神。埃及人一直所信自以为很有能力很可靠的法老，甚至那条河其实都是假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出埃及记九章十四至十六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世保下一代。神透过十灾固然是要将这班以色列人在埃及那里拯救出来，但其实这个都是他对埃及人的拯救来的。神透过十灾不只要拯救以色列人，其实神透过十灾都是拯救着埃及人。神透过十灾给那班埃及人见得到他们一直所信奉的神都是虚假，而他才是真的。所以其实这里提到什么呢？就是神不单只是拯救受压迫的人，甚至乎他都拯救着那些压迫着人的人。我不知道各位你自己本身做人最大的信念或者依靠是什么东西。虽然我们今天再没有法老，不过你会不会相信着一些同样其实不是那么可靠的东西呢？可能是名利权利地位。是啦，不要以为信徒不信，今时今日例子比比皆是，打开电话已经见，打开电视已经见得到，打开电话都见得到。又或者会不会是你对人感情的依赖，甚至乎是将自己视为偶像呢？不过今日耶和华神就要告诉你知道，强如法老都会在历史里面去消失，唯有他才是真真实实存在到永恒的。作为信徒的你，今日我们面对着社会发生很多的事，身边很多事发生，作为神的百姓，我们有没有对这个神失去了信心呢？纵使他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愿望令到这事成就。我们第一点除了是说神的要保护的这一代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预见。大家看看你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我想告诉你，你眼见的每一个都是神誓要 保存的一代，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不论你认不认同他，其实神都选择了拯救你见到的每一个人。 神在这个世代拣选了你和你身边的人做他的百姓，是的，同样他都拣选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做百姓，那你自己又会怎样选择呢？你不喜欢的人其实周围都有的，你公司可能会有，可能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学校会出现，你的同学，甚至乎老师，甚至乎你不喜欢的人在你家里出现，他是你的家人，又或者是现在在街头站在你对面那些人。不过无论你多么不喜欢他都好，神就是透过出埃及记的十灾告诉我们知道，他要保存的固然是我们，也是我们对面的那些人。你会觉得哇，这样非常之困难，既然不喜欢还要去拯救他，怎么算好啊？如果神啊，问神啊，怎么算啊？所以第二点很重要，看见神恩典的记号。我们见不到这一样东西，你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继续去爱你不爱的人的。不过呢，我们一直都讲的十灾的，那何来恩典的记号呢？这个时候就要看到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第一至二节，我邀请大家一起读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神仆的心干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正如我们一开始对灾难的认识，就是有破坏没有建设。不过其实原来经文从来都没有提过神是要降灾给埃及人的，其实是经文里面是没有提过。经文提过的是什么呢？第一节尾提到神要埃及人中间显我这些神迹。神迹一般给人的感觉其实非常正面的，很有建设性，超乎人的想象，人手不能够做得到。当然十灾其实都是神才能做得到，我们今天都不会经历到，而且都不会遇得到，我们超乎我们想象的事。不过当我们透过第一点刚刚讲到的那一件事去理解为什么神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明白原来神是透过十灾，是他自己的手段去向埃及人去显明他才是唯一的真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十灾就不再是单单纯纯要令到那班压迫以色列人的一些痛苦的事，不是用来教训埃及人的。十灾是我们一直对神所显明的神迹的一个解读来的，这个事实上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为什么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们经常用的中文圣经译本，你打开它，刚才有讲到的，它为你去导航，让你去认识十灾。不过其实最原初圣经是没有标题的，标题是当时翻译做中文版圣经的那些译者理解完经文之后，他为到那一段去给了一个意义，或者给了一个理解。他当时他们理解就是一连串的手段，神一连串的手段呢，就是要临到埃及人的时候，他们理解为这个是一个一个灾难，有十个灾难。不过我很体谅得到翻译的人会这样去理解，会这样去解读，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观念都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都很渴望呢，好人做事是有好报，坏人做事呢就最好受制裁，因为调翻转你的心会很 不顺气的嘛，你会很不锯的嘛。不过看来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呢，一点都不在这个想象的里面。有些时候呢都会觉得，喂，他这么衰，为什么神你要这样再去拯救他呢？为什么他们自己信些虚假的，没有得他们信下去咯？他们死了之后就受你审判落地狱咯？或者你会觉得，哇，这些人这么衰，第时有得他啦，得得戚戚，第时就没得戚得戚就最好了。其实我们很容易用了我们自己的渴望，我们的渴想去看我们身边一些我们觉得不好或者不想发生的事，一些标准就是这样来的。不过很有趣的，在人眼中的灾难在神的手中呢，其实就是神迹来的。我认识的朋友呢，有一个呢是服侍啲嚴重殘障嘅人士嚟嘅。咁嚴重殘障人士呢個群體咧，係一班咧完全冇能力去依靠自己生活嘅一班人嚟嘅，需要永遠咧都坐喺輪椅上邊啦， 日常生活飲食，甚或乎是去廁所都要人家幫手的。大家想不想對得到這種生活，這種人生？如果是你，你會怎樣？有時候呢，有些人就會想，哇，這麼不公平的，為什麼有些人生出來就是這樣的？為什麼他們要這麼不健康，反而是那些哈哈霸霸的人可以這麼得得戚戚，長命百歲呢？這個都是我自己的疑問來的。我有一次去參加這個群體一個崇拜，在崇拜裏面呢，我們一起坐在這裡敬拜，他們坐在這裡敬拜，我站在這裡敬拜讚美聽講道。完了之後有機會去彼此問安，大家想不想得到，你如果要去問安的話，他們可以怎樣做？其實他們只可以坐在這裡，所以我就想，我要主動一點，去熱情一點，這樣去跟他們問一下安。於是我就向著不同的殘障弟兄姊妹，我覺得要尊重一下他們，就彎低身，差不多視線水平，握著他的手。通常你這樣做，他們就會用一個很熱情的笑容，很誠懇的眼神看著你，其實都很窩心的這件事。突然間當我去到一位姊妹那裡，又照樣彎低身，照樣握著她的手跟她問安的時候，這個姊妹突然間問我，我有什麼可以為你去祈禱？在那一刻，我的心突然間覺得很羞愧。我發現原來我自己不是很接受得到，咦，好像我一直以來以為自己是為他們付出的。原來實際上這一班在我眼中好像很殘缺，有很多事做不到的人，其實跟我自己都是差不多的。其實他們都是神去創造，神都是很愛他們，正如神都很愛我一樣。所以為什麼我覺得很羞愧？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其實就是要幫助自己去跳出自己的框架。正如剛才我們所說十災，我們理解的十災其實在神的眼中是神跡。當然十災神跡其實都不是聖經原文裡面其實最想表達的意思的，它都逆了一轉了。其實它最想表達的意思呢，是一個記號，神要向埃及人顯明它的記號。在人眼中看為不好的事，不好的出身，我們面前發生很多我們很不能夠理解得到的事，我們要去分辨究竟是出自哪個呢？有些時候我們未必分辨得到，但我們要多些禱告祈禱去問神。你要記住一件事，就是當所有事是出自神的時候，出自神心意的時候，縱使在我們眼中見到那些是十災都好，在神的眼中是恩典的記號。跟大家一起看箴言第25:21-22，我們一起讀吧。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吃；若渴了，就給他水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和華也必賞賜你。在準備的時候，我見到一句特別開心，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個場面都挺很震撼，即全街很多人，突然間很多炭火被你堆在他的頭頂。不過其實不是的，這個又是我們的想像的。正如我們對十災的理解，我們很想很想那些人受苦的。不過很有趣，這個就告訴我們知道，你的仇敵餓了就給飯他吃，渴了就給他水喝。這個不是就是我們基督徒神叫我們教我們應該要做的一件事，或者神其實都是在做這一件事。來到最後一點，很重要的一點，聽見每一代的重述。在整個神的恩典的技術裏面，以色列人好感覺上是很被動的，在等啦，等神的拯救啦。這班作為神的百姓，是不是就是肯定了自己的身份之後就什麼都不用做呢？是不是可以就翹埋隻腳在繼續等神做事呢？我們想想我們自己是不是這樣，得救之後就平靜安穩了，是不是？經文的10:2提到，並要叫你將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你們中間所行的神跡傳於你兒子和你孫子的耳中，好叫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原來神已經將個任務交咗俾以色列人，要將神喺以色列中間所行嘅事傳出去。呢、這個就係神要以色列人做嘅嘢啦。咁傳俾邊個聽啊？傳喺你兒子同埋你孫子嘅耳中。簡唔簡單啊？都簡單嘅，你夠長命嘅話，應該傳得到俾你個仔或者你個孫聽嘅。不過其實咧，我想講原文，其實 不是你儿子和你的孙子，原文是你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的儿中、啊、是不是复杂了整件事？你会发觉儿子的儿子就是你的孙，为什么这么复杂的？其实不是特意想复杂的，因为概念真的是这样的。正如其实圣经的、同样是第十章的第六节有一个位置这样翻译的，你的宫殿和你的神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嘟嘟嘟嘟嘟，是啦，他刻意这里翻译一件事，就是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是啦，如果懂中文的你都明白，如果你这样作文，老师就交叉了后面那句了，因为你祖宗就是祖宗，为什么你祖宗的祖宗呢？其实他圣经这样写是有原因的，他就很想强调过去从来从来都没有发生，是一种延续来的，那种过去是从来都没有。这个概念如果摆回去刚才那里，应该怎样翻译这件事呢？很简单而已，就是存于你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嘟嘟嘟嘟嘟的儿中。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那一代有一代传承下去的一个概念，神要我们一代一代地去讲他在人身上所做的每一个恩典，他要透过这件事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原来神不是要我们硬硬脚翘埋脚什么都不用做等他去做事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来的，我会称这种任务叫做一样，就叫做重述。记得有人跟我讲过他自己不是很懂传福音，但我想讲当你自己信了耶稣之后，你本身已经是一个福音来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你身上神在你身上做过所有的事你告诉别人知道就可以了。我记得对上一个暑假参加了一个年轻人的特会，即相信在座都有人参加过在里面。我印象深刻就是当有人在台上不断分享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他影响了很多人。这件事不是就是今天你和我要去做的事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这件事呢？一代一代的重述，今时今日大家可以坐得在这里，我可以站得在这里，甚至乎牧者可以成为牧者，都是因为上一代一代一代这样将个信息告诉我们知道。今时今日这支棒呢，交在我手上，交在你们的手上，你们手上接近这支棒，你们有没有个心很想将这支棒传出去呢？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的重述。除了透过可以向其他人重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之外，其实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可以一起去做的，就是可以参与敬拜，透过一起唱诗敬拜，我们向每一个神在意的生命去做见证，我们透过每一个歌词每一个音律去向人宣告神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恩典。接下来 我会用一首歌去结束今天的讲道。首先邀请敬拜队大家有安静的时间，我们现在大家合埋眼，我耷低我的头。我会发出三个邀请，家当中的会众，你在想、啊、其实曾经都经历过很多神的恩典，很渴望可以在这个可以坚持在这个不容易的世代，将你手上这支棒一代一代传下去，在这个世代做见证向人重述。我邀请你站起身。第二个邀请，假如你当中听过今天的道，你听到神有些事很想很想跟你说，然后你又很想去回应他，我都邀请你站起身。最后一个邀请，假如你未能够相信这个神，未能够相信我们眼前这个世代神在做事，但是你愿意怀着一个开放的心继续去寻找去聆听，我都邀请你站起身。让我们一起去透过这首歌去述说我们每一个世代在每一个人身上恩典的记号。
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 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这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走过的路，
走过的路，笑有泪水，想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愿主祝福大家。